前书十三章我们从十三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三章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把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这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救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抱有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的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再到十四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 Amen 我们过去的几个礼拜讲到圣灵的在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不同恩赐的浇灌不同的能力但是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些不同的圣灵的恩赐我们看到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追求爱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就算你有各样的恩赐有先知讲道之能能说天使的话语若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那我们也看到过去因着这些不同恩赐的彰显因着这些的不同或者追求的不同高举的不同的确做成了弟兄姊妹之间的一些的难处甚至特别在第一波里面做成教会的一些分裂但是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不需要的假如我们真的看到那个重点是爱爱是最宝贵的我们追求爱才追求别的圣灵的恩赐那在所有的恩赐当中你发现在十四章保罗提到其实最要羡慕的或是最重要的最能够造就教会的最能够让弟兄姊妹生命改变的是什么恩赐先知讲道所以对我们求神也能够给我们有异禀的恩赐、啊、有异能的恩赐有智慧言语知识言语的恩赐但是求神让我们真的是爱上神的话语领受神的话语能够做神的先知做神的代言人做神的出口能够传讲神的话能够用神的话来造就安慰劝勉建造神的教会所以求神把先知讲到恩赐一定要赐给我们每一位同学我记得在华神的时候林院长常常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好好祷告求神让你们能够做先知有先知的恩赐要求先知的恩赐啊，这是最重要的恩赐、啊、那我们回到我们上礼拜所提到灵恩的第三波、啊、从 John Wimber 蓝湾葡萄园教对不起不是蓝湾葡萄园、啊、是葡萄园教会、啊、是 Vineyard Church是葡萄园教会啊的开始带来第三波的一个主流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三波 灵恩第三波的一些重点或者特点是什么？啊，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第三波里面，跟前面第一波、第二波的重点有些不一样？那第一，他们不再高举说圣灵的进或者圣灵充满一定讲方言，而且比第二波更进一步，讲到这个方言，它的重点是放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啊，我们放到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重点不是放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四章第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四章第二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现在方言的重点变成是一种方言的祷告 Prayer language，是你自己跟神用方言祷告，述说个人的奥秘，让自己得着造就。用灵祷告，用方言祷告，也用悟性祷告，是把这个方言的重点放在这种祷告，而不是一个灵进的记号。过去是把它当作这个灵进或者圣灵充满的记号，但是现在其实是一种祷告的恩典，把它从好像一个很重要的灵进，甚至说是一个得救的确据，哈，一个圣灵充满灵进的确据，变成是一个祷告的一个恩典。所以就不会把这个方言变成很 controversial， 好像很争论性，啊，好像是很变成这个 central piece， 是一个 central figure， 啊，重点不放在方言。那第二，在灵恩第三波里面，弟兄姊妹所追求的是一个敬拜赞美的一种与神同在的经历，所以不是只是在那边唱诗歌，乃是在这个诗歌里面真的是有灵歌唱新歌，能够享受在这个敬拜赞美里面，在这个敬拜赞美的当中真的经历到神的宝座安设，神以以色列的宝座，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在这个敬拜赞美当中经历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浇灌，圣灵的运行，很多的弟兄姊妹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经历，是在敬拜赞美当中呢就被圣灵所感动，甚至流泪的在那边敬拜，或者说喜乐的被那个喜乐的膏油所膏抹，在那边喜乐的甚至拍手甚至跳舞啊，你没有办法禁止你就动起来了啊，就是有这种的啊，很自然的这种的啊，唱这种灵歌，这种跳灵舞，这情况都有。那么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他做见证，他本来是一贯道的背景啊，非常刚硬啊，但他的姐妹，他的太太是基督徒，多年跟他传福音，很多牧师啊都跟他谈道，跟他来辩论没有用，但有一次他的姐妹就带着他到生命和灵粮堂聚会，结果他看到大家都站起来，他也不好意思，他也跟着站起来，这个看着大家看着那个荧幕在唱，他也开口就唱，这个没想到他一开口唱的时候，哇，神的灵就大大的浇灌他，他说他的眼泪都止不住，都一直流一直流，一个四十几岁的大男人就一直哭一直哭啊。当他哭完之后，他的整个的心就向神敞开，他就看到神是又真又活，就在那个敬拜赞美当中，神的灵就运行，就在浇灌啊。那我想很多在圣明和灵粮堂的弟兄姊妹都可以 eye witness 这个事情哈，神真的很恩待啊，圣明和灵粮堂哈啊， 特别在他们的敬拜赞美当中啊，那个圣灵的运行跟高莫啊，就是让人受感动，真的摸到神，也被神所摸着。那这是在灵恩第三波里面越来越明显的一个恩典，很多的教会他们看到那个敬拜赞美的重要性，不是好像说请大家起立我们唱第几首啊，就在那边唱诗，不是，真的是透过诗歌能够敬拜神，用心灵诚实敬拜神，经历到神的宝座彰显在我们当中，有那种的恩高，那种的能力的浇灌，人的心就被改变啊，甚至有人都在敬拜赞美当中唱诗歌当中做归向神啊，被神所得着啊。也是过去这二三十年真的看到因着第三波所带来的圣灵的敬拜赞美的一个恩赐的彰显。好，这是第二个特点。那第三个特点，我们一同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节。使徒行传第四章 Chapter 4第四章三十节，从二十九节开始读。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审知其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我们再翻到十四章第三节，十四章第三节，这是保罗的见证。十四章第三节，好，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只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当彼得保罗出去传福音，在那边做见证，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神迹奇事见证他们所传的福音，所传的恩道。所以布道不再单单好像只是用口或是用我们的生活来见证这个真道，对，我们需要有生命生活的见证啊，有美好的品德来见证我们的信仰，我们也需要能够用话语能够清楚明白把福音能够传出去。但是除了这两方面，除了用我们的生命见证从话语，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也是过去教会所忽略的，就是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也就是 John Wimber 所强调的所谓什么全能布道。布道不是单单用嘴巴讲的好像天发龙凤，讲的很精彩，讲的很合理啊，好像驳倒别人的这些的观念啊，指出唯物论或者进化论啊这些的问题，不是，不是单单用好像这种辩论性的或者用话语性的，更需要求神能够把圣灵超自然的恩赐，特别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啊，对不起，十二章所讲到的九大恩赐，有异能的恩赐，有医病的恩赐，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等等的恩赐彰显。那么刘志春牧师他神给他的恩赐是很明显，在中国教会是这种预言性的恩赐啊 ，predictive prophecy 的恩赐。那他过去用这个恩赐是给一些基督徒一些的引导，但是最近神给他一个带领，用这个恩赐来布道，让你的布道友啊一同来聚集啊，然后神真的是给他恩典，他能够得着神的启示，看到这些布道友里面的一些的问题、黑暗、光景、难处，他就奉主的名宣告，然后为他的难处祷告。这个布道友惊讶的不得了，怎么可能这样一个的牧师，我跟他以前不认识的，他能够把我的难处那么具体的讲出来，要为我祷告。 真的是看到神是又正又活的。所以他说在一个聚会里面就几十人接受慕道，有所有每一个的信主，透过神的全能的彰显。所以不单单求神把这种预言性的恩赐 predictive prophecy 的恩赐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有异病的恩赐、异能的恩赐，透过这些恩赐的服事，能够见证所传的道，全能布道。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在小组教会里面，为什么小组教会能够活起来啊？在这个小组里面也没有牧师啊来带他们啊，教导他们，给他们讲道，讲得好像很动听。为什么每个小组能够活起来，很有能力的增长？在这个小组里面啊，我们下学期会讲到小组教会最重要是什么？整个小组教会这个小组的灵魂是什么？圣灵的恩赐的彰显，每一个组员都有不同的恩赐，彼此服侍啊。有人有这个方言的恩赐，有人有这个异病的恩赐，有人有知识言语的恩赐，有人有赶鬼的恩赐，个人的恩赐在小组里面要彰显，这个小组才会活起来。否则的话，你有一个小组里面有五个小组长都没有用啊。现在做小组长很辛苦的，累得大家都不敢做这个小组长，因为小组长责任很重。但假如你让这个小组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得着圣灵的恩赐，不同的恩赐，彼此在小组里面配搭侍奉，人就是有这种传福音的恩赐，人就是有教导的恩赐，人就有疫病的恩赐，人就是能够有灵歌的恩赐。哇，在唱诗歌的时候突然间灵歌就出来了，带下神的同在，带下神的恩膏啊。在过去我在台湾参加喜安堂的聚会，哇，他们在那边等候主要唱诗歌，突然就有人有灵歌，哇，那个灵歌真的是非常的勇美，让你感觉到神的同在。啊，有人就讲方言，然后就翻方言，把神的信息带到当中，各样的恩赐在聚会里面彰显，那个聚会就活起来。因为人能够在那个聚会里面遇见神，包括今天的祷告会也是。为什么祷告会弟兄姊妹都不太愿意参加？因为祷告会里面好像就是只有单线的，我们在那边跟神在那边祈求。其实祷告会需要圣灵的运行，浇灌恩赐的显明啊，能够在祷告会里面有灵歌，甚至有一些恩赐的彰显啊，能够就在祷告会里面就真正为有需要的人的祷告，马上当场得到医治。那那个祷告会，你想弟兄姊妹会不会来？一定会涌来。哇，我这个头痛，我这个脚痛，快去祷告会，就好像有病快去找医生。所以祷告会应该是人数最多的，不应该人数最少的。为什么人数变得少？因为我们完全不重视这些恩赐的彰显。我们说祷告会，其实我们不信祷告真的会好吗？为了安守祷告真的会好吗？甚至有些教会从来不为弟兄姊妹安守末有祷告的。那你祷告会不真正的去用祷告的权柄为人医病赶鬼，那你这个祷告会是什么？是作假的吗？既然作假，他也没有什么意思嘛。所以求神真的把这样的恩赐信心赐给我们，无论是小组，无论是教会，无论是祷告会，我们真的需要这三方面的平衡，那教会就会活起来，小组就会活起来，祷告会就会活起来。在台湾行道会张茂松牧师的教会，哇，他们的祷告会是现在是聚会当中最荣耀的聚会。听说现在他们祷告会有多少人知不知道？苏家勇好像也不止的哦，好像几百人的啊。上次他在那个 LA 的艾修特会有做见证啊，很荣耀的他们那个祷告会啊，大家都是羡慕等候那个祷告会的来到。那林道炼院长他们在 LA 的以前的他带领浸信会的时候，他们的祷告会听说人多的时候可以差不多到900人、1000人啊。他们在祷告会里面也都是凭信心为人祷告，为人医病啊，神迹奇事也是在他们当中彰显。虽然他们不是收好像这种被人说是灵恩的教会，但是林院长他很有信心，他有病他都为之按手祷告啊， 就抓住神的应许，啊，你医治我一切的疾病，主啊，一切的疾病，我这个腿痛也是一切疾病里面的，你来医治我，啊，他常常好多见证，老人家啊，病就得着医治了。今年我想应该已经快95岁了，哈利路亚啊，还到处去讲道啊，所以让我们真的有信心，也有恩赐哈，能够啊用这些不同的恩赐啊见证所传的道，也就是在灵恩第三波里面把这个布道跟恩赐结合在一起。那其实在灵恩第一波的时候把这个恩赐跟什么结合在一起，跟 mission。 你记得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追求圣灵充满，圣灵的浸，他们要得到能力要做宣教的工作，那么不但要做外地的宣教，其实 in general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传福音要布道，我们需要有全能布道。那第四，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前书12章这九大恩赐不同的重点。哥林多前书12章那在12章讲到九方面不同的恩赐，那么在灵恩第一波会比较强调哪一个恩赐，还记得吗？方言的恩赐啊，甚至强调那个地步，方言就等于灵浸，等于圣灵充满。到了第二波灵恩运动比较强调什么啊，比较强调这个神医方面 healing， 也是比较重视这个一般这些圣灵恩赐，不是好像特别高举某一个方言啊，强调异能的恩赐啊，医病的恩赐啊，其他不同的恩赐啊。那到了第三波的时候比较开始大家重视这个启示性的恩赐 The gift of revelation 啊，包括这个智慧的言语啊，知识的言语啊，啊，这个先知讲道啊，不像好像以前第一第二波好像不太重视讲道啊，这个启示性的恩赐很重要，能够得着神的话语，得着神的启示，知道人内心的一些光景问题软弱啊，领受神的启示，能够带着智慧的言语告诉他前面当怎么做啊，当怎么行啊。所以在12章的九大恩赐啊，重点都移到这个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跟做先知。所以也看到这个 prophetic movement 这个先知的运动在过去这20年是越来越明显啊，这所谓的先知性的运动啊，开始重视这个 predictive prophecy 啊，或者说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那当然这个跟 Paul Kane 的事工也有一定的关联，因为 Paul Kane 跟John Wimber 葡萄园的施工的结合啊，也带出这样一个新方向，所以也从这样一个结合也影响了 Jack Deere 啊。 Jack Deere 原来是大了神学院的旧约的教授，但是他经历圣灵的工作啊，那么就被学校就等于说开除他了，因为大了是非常保守的啊，所以他离开了大了神学院之后就跟 John Wimber 同工在葡萄园里面侍奉，那么也因着 Paul Kane 在葡萄园施工的结合，所以 Jack Deere 跟 Paul Kane 也产生一些的关联啊，也受到 Paul Kane 很大的影响啊。所以 Jack Deere 的所谓的预言性的恩赐或者智慧言语、知识言语啊，这方面的发展可以说也是受到 Paul Kane 这方面的一些的带领。 那他最近也写了一本书，关于先知预言性恩赐方面的啊，也是刘淑春牧师他们找人翻出来的啊。好，关于这几方面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对，所以到刚才提到第四点是启示性恩赐的重视，那第五点是非常重视，开始注意到团队侍奉的重要，特别是五重职事的恢复，不再好像用过去这种教会架构，就是上面是一个主任牧师啊，然后主任牧师就是一个人在那边啊，好像决定这个教会的方向，好像就是一个人好像控制啊一切啊。那在第三波里面，越来越看到那个团队侍奉，特别是在以弗所书所讲到的五重职事的配搭，这种 team ministry 的重要啊。我们翻到以弗所书。在第四章十一节，他所侍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啊，所以不再是说好像过去神所侍的只有牧师，大家一想到教会的负责人带领人就是想到谁啊，牧师，神所侍给教会的只有牧师， no， 不是，应该这个 team 是一个五重职事的 team， 在这个 leadership team 里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是一个团队侍奉的观念，啊，而不是好像是一个人就带领一切，决定一切，啊，在这个五重职事的团队里面，他们可以彼此提醒，这个先知领受神的一个方向，啊，教会应该注意些什么，要做些什么，那么有别的同工，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印证，啊，大家来分享，啊，来讨论，来祷告，啊，就好像安提亚的教会，他们领受神的启示，他们继续祷告，啊，他们彼此印证，就把保罗啊差派出去，啊，所以重视这个五重职事的恢复，啊，那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团队的服事。那么彼此的来接盖，彼此的带导，啊，一同来推动神的国度，推动建立神的教会。那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也是最近这二十年开始越来越被注意到，所以被圣灵更新复兴的教会，他们开始不太用这种所谓 senior pastor 的这种结构。他们用团队服事，是一个 team ministry， 啊，一个五重职事的一种的配搭。那么不单是在整个教会的架构，这个 leadership structure 有些突破，来在整个教会的 base， 整个教会的 base 开始注意到圣徒阶级是小组教会的这个 movement，从赵荣基牧师他们在韩国讲到小组教会，然后从新加坡，这个匡先雄所推动小组教会，现在很多很多不同形式的小组教会，是让整个的会众动起来，然后这些小组长也能够参与在教会的 leadership 里面。那我知道像因为我常常听到圣明和灵粮堂的见证，所以我会常常引用他们的一些的见证，我知道他们是很突破性的，就是说教会的 leadership 不是这些执事，是这些小组长，是小组长在这个重要的事工会议里面参与决定。假如你没有做小牧人小组长，你就不能做执事，你就不能做这个 shared leadership， 因为你不知道弟兄姊妹的需要，所以一定要做小组长小牧人，区牧， 然后就代表着弟兄姊妹他们的组员在这个重要施工会议，我不知道这个施工会议叫什么名字，啊，小组长能够参与教会的重要，
小组长代表大会，
哦，小组长 代表大会，啊，能够可以有他们的 voice， 有他们的声音的，啊啊，那这样的教会架构无论是在那个 leadership 那个上层或者在下层，其实也不能说下层哈，其实就是这个教会就是属于众弟兄姊妹的，但是就是透过小组啊，那么小组长那个每个弟兄姊妹都动起来啊，每个人都可以有服事的机会，在小组里面发展他们的恩赐。好，这是我所观察提出来的五个重点，五个特点，关于这个灵恩第三波。所以假如你归纳了从第一波到第二波第三波的一些特点，然后把这些特点再来应用思想到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你会发现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突破的，对不对？无论是 leadership 方面，无论是小这个教会的组织架构啊，这个小组的架构等等啊，祷告会的一些改变，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可以调整的。好，有没有什么的回应啊？我们过去三个礼拜把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啊介绍啊，他们的优点、他们的特点或者他们的一些缺点，我们都有讨论了。对，这也是第一波，因为他们的重点是强调追求灵近、圣灵充满，他们是很重视这个的经历，所谓 second blessing 啊。无论他们有些是把这个定义成成圣的经历，所以第一波的弟兄姊妹其实很重视这个成圣的追求啊，生命的追求 mission 得的这个能力。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他们是很 definitely 很确定的要得着能力，得着灵性，得着圣灵充满。
还有我记得第一波圣徒里边，他们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动力在那个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是不是那个就再来的那个盼望？
也、yeah, 其实那个动力很强的，还是 mission 传福音。主再来也是在他们心里面一个强烈的盼望，其实在 Charismatic Movement 灵恩运动第二波，他们也是很强调主再来 Come Lord Jesus， 他们也是非常强调。
第一波到第三波我感觉上好像第一波的复兴的工作比较大，
对，
后来就虽然也有复兴，但是我觉得好像都
很
没有什么活的感
觉。 Yeah， 好像第一波的确那个广度比较厉害，第一波那个广度是好像是影响到全世界的那个广度。
他的生命改变，他工作了，第三波的都不动，有没有感觉？我不知道。
我觉得那是 step on， 就是说是有他的那个重叠性，
有 overlapping 啊，对，还有，也、yeah, 的确，其实有他们的重叠性，不是说完全不一样。其实第二波所有的一些东西在第一波也有啊，但是有时候没有那么明显啊，没有那么的看重啊，所以好像是这样的啊，这个比如说是 first， 这个是 second， 它有一些特别的 features 啊，那么第三波啊，甚至我们等一下讲到第四波，其实都好像以这个第一波做 base，有很多东西是 overlap 的啊。其实那个 Holy Laughter 在第一波的时候也有，但是他们不太高举这个，因为他们太重视方言了， focus 在方言。很好的观察，还有没有观察到什么？
波是因为他们真的有经历到，所以他就发展出那样的一个灵洗的观念。那我觉得每一波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有没有经历到，所以他就去发展出他们独特的教义。所以我觉得并没有一定的对错。
对。
对啊。
只有不同的重点。
那只是因为他没有经历到，所以他就否定别人的。对。我觉得这样子。所以这些交易，我觉得应该都是没有什么好争论，都是
神给人不同的经验。所以不需要争论，来自圣灵能够透过不同的时间，把不同的恩赐的重点显明。以前没注意到的，哎，现在注意到了。假如你要50年前、60年前讲五重执事，听不懂，哎，但是圣灵一波一波的预备啊，到了第三波。你讲五重执事，好像大家觉得哎 make sense 啊，团队服事、小组教会、圣徒阶祭司，那、啊、这些真理就显明出来了。所以很奇妙，圣灵透过每一个时间，也可以说你给他叫做不同的第一波也好，第二波也好，第三波也好，神在不同的时代，圣灵在不同的时代带出一些新的事工的重点。或者真理的重点，这些真理都在圣经里面。其实整个的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都在这个过程的前书12章这个九大恩赐里面转来转去，重点不一样啊。以前没看到的，也是好像神的启示是从旧约到新约，我们说是渐进启示，是 progressive revelation。因为神知道我们这个人啊，好像一次只能够懂一件事情了，所以就旧约讲一点点。然后到新约就多点一点啊，渐进启示啊。假如神一开始就九大恩赐的显明，你都不知道哪一个是重点，你是都不晓得是怎么办。但是好像神就是透过一个时期一个时期，把不同的恩赐越来越显明，让人看到它的重要性啊。然后从哥林多前书12章到以弗所书第4章五重执事啊，然后到这个。关于的全书14章啊，不同的经文也在显明。很好的观察，还有没有什么分享的？
我觉得第一波的时候呢，就是说圣灵只要点那个清醒祷告主的人，就很容易就点了火，大家就去传福音了。可是到第二波、第三波呢，等于说人掉在世界上，那个完整对应那个坠落的力量更大，所以圣灵就比如说需要团队来服侍，就说。那到底我等于圣灵要用更大的力量来带，然后就不管人。
也是很好的观察，好像真的越接近末世越黑暗啊，我们越需要圣灵的能力啊，更需要彼此的接待团队，彼此的服侍啊，很好的观察。因为的确100年前，理想上100年前那个环境社会真的单纯多了，那时候人的心也很单纯，生活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现在真的是很艰难了、啊、各方面很多的这些黑暗的权势，以前没有法轮功，现在有法轮功很厉害啊、以前没有这些网络的暴力色情败坏，现在这些网络的黑暗权势围绕着每一个人啊，所以我想真的是要每一波啊带来那个能力要更大。
所以到第四波就是以合一为很大的重点
啊，所以啊，这个是 prophetic 啊，已经讲到第四波了，没错，我们等一下讨论一下第四波，在过去这10年呢、啊，圣灵带出另外一些重点啊，包括刚才苏姐没提到，合一是一个重点啊，我们等一下可以 highlight 一下，好，宋姐，
我觉得好像从第一波到第三波呀，好像主摆。把一个人建立一个身体建立起来，第一波去传把人头带来，建立一个肢体，第二波做内在的工作，医治嘛，
对，内在也医治，
第三波呢把它连起来的，做一个肢体的连接，还跟一个人起来身体起来，有没有？
这个观念也很好，好像神把一些真理的 puzzle 透过第一波第二波 gather together， 然后把它这个 full picture 哈、就把它凑起来了，一个更完整的更完全的启示跟真理 把一个更完全教会的成全跟建造做成全了。所以其实我们从整个历史的角度来看，神圣灵过去这2000年在不同的时代就把一些不同真理的重点把它开启了。你看初代教会圣灵把什么真理开启，还记得吗？我们讲历史神学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回顾啊，耶稣的神性人性的问题，然后到了第三第四世纪讲到三位一体的问题啊，然后讲到教会真理的问题啊，然后跟着是这个因信称义的问题啊，还有这个内在生活的这种奥秘生活的经历啊，那整个中世纪有很多这种的与主联合啊 ，mystical life 与神密切的生活经历啊，然后到了马丁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然后透过加尔文恢复了教会的治理的真理 church government 的真理啊，像这个长老会这种的教会半民主的制度啊，这个神的主权跟拣选恩典的真理啊，然后再透过约翰威斯理恢复了成圣的真理啊，当然也透过17世纪就是金钱运动恢复了这种信仰的经历的真理啊，信仰这个经历不是个头脑啊，强调这个 experience of religion 啊，属灵的经历啊，那你就发现神透过不同的时代就把不同的真理的重点恢复。那其实到了18、19世纪那个末世论的真理啊，特别啊透过时代主义啊，他们也是把这个末世论的真理啊的重点开启啊，千禧年的问题等等啊，所以的确圣灵在不同的时代把不同真理的重点给我们开启啊，同样的一个 pattern， 圣灵透过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啊，越来越丰富的真理来开启。很好，有没有其他的观察？好，那我们再用一点时间啊，来看一下灵恩第四波的一些观察啊。那么刚才提到，在灵恩第三波这个小组教会的那个发展已经在那边了。那我们发现，在过去这10多年，整个小组的 movement 越来越成熟。而且看到很多成功教会的例子啊，就是透过小组教会。所以第一，在第四波的时候比较重视强调圣徒皆祭司，这是个非常重要真理的恢复。那其实这个真理我们知道在改教运动的时候马丁路德已经强调了，但是为什么等了差不多500年又强调圣徒皆祭司？马丁路德所讲的圣徒皆祭司是应用在什么方面，还记得吗？应用在个人的得救，跟神祷告认罪，你不需要去透过神父然后让神父来为你祷告或是告解，你可以直接的，每一个圣徒就好像那个神父祭司一样，你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认罪祷告，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救了。马丁路德用这个圣徒皆祭司来打掉当时天主教这些神父的这种好像掌握人得救的这种特权啊，你要透过神父啊，透过神父给你的圣礼洒水礼啊，才能够得救啊，你不能个人向神祷告啊。那当然马丁路德提到这个圣徒皆祭司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把这个圣俗的观念打掉。还记得我们讲历史神学吗？因为在当时大家都以为做圣品阶级就是这样的一个职业，这样一个 profession 是高人一等的啊，是最荣耀的，对，当然也是很荣耀。但是在当时有一种的二分法，好像只有做圣品阶级才是圣的，这世界的这些职业呢都是俗的啊，都是好像没有价值的。所以在当时整个的社会最优秀的人啊，他们呢所要追求的职业就是要做这个神父啊，要做 clergy 啊。但是马丁路德说，其实圣徒阶级是每一个人，你在不同的地位工作岗位都是在服侍神，都是在做祭司，都是一样的荣耀。所以甚至他举了一句话，引用了一句话，他说当一个农夫在那边挤牛奶的时候，神是用他的手在挤牛奶，所以当你在炒菜的时候，神用你的手在炒菜。哇，每一个职业都是神所重视的，都是神所看重的，圣徒阶级是。所以其实这个观念带动了整个的中世纪走进了这个所谓的启蒙运动啊，让这些老百姓不同的人才他们能够进到不同的文化事业里面，这些精英，这些精英不是只是躲在教会里面啊，乃是每一个职业都是那么的神圣的，那么的荣耀的。所以带动了整个的欧洲文化的一个更新跟复兴啊，那这个观念很重要。那到了现在，当我们再讲这个圣徒祭司的时候，那个需要跟重点在哪里？重点不是放在那个得救的祷告，也不是放在那个职业的选择，重点放在哪里？侍奉。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在教会里面参与各样的侍奉，甚至讲道，甚至施洗啊啊，每一个的施工牧师能做的 in a sense 弟兄姊妹都能做，但是需要有，当然有特别的训练，特别的接待啊，有一些的教导啊。那么马丁路德讲圣徒阶级制的时候，还是在那个的教会的权力架构里面，所以在路德会里面还是有主教啊等等的这些的教会的权力架构啊，没有办法真的是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在教会里面自由的侍奉。但是现在强调圣徒阶级是特别是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啊都能够有不同的恩赐，也可以讲道啊啊，也可以做个人的事工啊，都可以做啊。当然现在教会是透过小组的这种架构啊，让每个弟兄姊妹都有机会可以服侍在小组里面，因为每个小组就像一个小教会。所以记得当我们谈小组教会的时候，有两句话是很重要的啊。第一，教会什么小组化，但是第二要小组教会化，每个小组就像一个小教会，每个小组长就是个小牧人，每个组员就是这个小教会的同工，大家能够一同开会讨论怎么去传福音，怎么能够带领聚会啊，能够有探访啊，有哀宴，就是像个小教会。好，解释第一点就是强调圣徒阶级制跟小组教会。那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发展小组很快的，在 Columbia 他们推动这个 G12 啊，那么从开始只有44个人， 在短短五年里面，你不敢相信这个教会发展到多少人？30万人。 From 44 people 啊，对不起，我讲错了，不是四十人，是4000人啊，对不起啊，这个千看起来像个四啊，是4000人，从4000人一个教会，他们转型走 G12 的路线，在五年里面变成30万人。那 G12 的话，有一篇文章，或许有机会我可以引用给你们啊。基本上就是用耶稣带12个门徒的这种观念。那我们传统的小组教会呢，只是说希望在小组里面 generate 出另外一个小组长，那让这个小组长呢又能够带领另外一个小组。但是 G12 他们是更 aggressive。其实也不能说他们 aggressive， 是更回到圣经，更用耶稣的模式。耶稣带12个门徒，每个门徒他们将来都能够怎么独当一面，对不对？每个人都能够去开方布道啊，能够建立教会去传福音的。所以等于说在这个小组里面12个人啊，这个小组长就好像耶稣一样去训练造就这12个组员，然后每一个组员过了一段时间都要出去建立一个新的小组。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他们增长会从4000人到30万，非常厉害。耶稣用这种模式，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而且要做得更大，所以我们也能够做。而事实上很多教会走 G12 的确做成了，听说现在台北灵粮堂也是走 G12， 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很 powerful 的一个 concept， 不是他们发明的，是怎么样回到圣经，凭着信心做更大的事。所以教会用这种模式不得了。那假如教会都用这种模式的话，我们丰收需要有更大更大的教室了，因为每个人都要来受装备，都要做这个门徒，都要做使徒啊，装备好了从每个都出去建立家教会，或者开放布道啊，成立公司团契，每个人都要出去，有你的 ministry， 有你的一个的事工，有你的一个小组啊，在公司里面也好，在教会里面也好，或者在偏远的地方你要去开放布道也好，就是有自己的一个 ministry， 自己的一个服事啊，建立一个小组，一个小教会。那包括现在在这个 Orange County 啊，我们很多人都看那个《直奔标杆》这本书，对不对 ？Rick Warren 的 Settleback Church， 他本身是个浸信会，但他不打这种宗派的名字，他就叫马鞍山教会啊。那么他们也是走小组教会的路线。那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去过马鞍山教会聚会过，有没有啊？有好几位。你在这个聚会当中看到些什么？有没有看到些什么特点？为什么神那么祝福这个教会？
就是他的主任牧师不在教会照样
壮丁啊，所以圣徒这些祭司起来了，对不对啊？这些小组长，这些同工都起来了。 Team ministry good good observation，这是在第三波里面的恩典在显明。还有观察到些什么？我们有机会去南加州呢，一定要去参观一下这个教会啊。其实他们每年有 pastor conference， 神学生啊牧师他们都接待，然后把他们教会增长的秘诀啊来分享啊。还有没有注意些什么？
还有秩序，
很好啊，神认可的，
就是神叫他，呼召他做，神负责任。
但也有方法，我们看到它里面有些的方法啊。假如你去的时候，假如你听到 Rick Warren 的讲道，你会很 impressed。他在周报里面把他的大纲都写下来，然后呢，非常清楚的 讲到了大纲，而且他讲到是 very motivational， 很有动力的，而且是很实用的，很 practical 的，不是在那边单单解释一些圣经，好像讲到在天上的。他能够真的是把神的话带到人间，带到你的生活，带到你的公司，带到你的家庭，很实际，而且讲解的非常清楚，非常的有能力。你听完他讲到，哇，你真的会存积在心里，能够丰丰富富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他的架构是非常清楚。我差不多20多年前先看到 Rick Warren 所写的一本书，不是《直奔标杆》，那时候他还没有出名，他写了一本书叫《读经法》，里面介绍好多读经的方法，怎么读经有亮光。他是个读神话语的人，然后他真的知道怎么去读神的话啊，然后他的讲道真的是先知讲道，有恩赐有能力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有
他
会注意到这些粗心的人啊，所以教会才能增长啊，对不对啊？不要讲到老都是对这些老基督徒讲话啊，那杰森慕道有来到，他就得着神的话啊，就明白福音啊，所以是 evangelical 啊，是布道性的，很重要。每一个聚会都应该有布道性啊，小组也应该是布道性啊，以布道为主啊。那另外，假如你观察到你有没有很 impress 他们的诗班，其实他们不是叫诗班，是整个的敬拜团有多少人？你们有没有注意数数看？他们的敬拜团我猜最少40-50人，而且真的是 professional， 各样的乐器 violin 鼓，各样乐器都有。哇，你真的站起来敬拜的时候，你非常 impress， 那个荣耀那个优美都是 professional standard、啊、那我听说 City Harvest 这个新加坡城市教会他们也是、啊、甚至他们是有 full time 的一群音乐童工啊，很少听到中国教会说愿意付钱去请这个 music director 啊，他们不是单单一个 music director， 是整团的人都是 full time paid， 每天都在那边敬拜赞美练唱。所以当他们一站出来 perform 的时候，蛮有恩高，蛮有能力，唱出来是世界的水准，最美的音乐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摆在神的面前。所以你在他们的那个敬拜赞美里面，真的是太感动了，太优美了，太荣耀了，太好了，所以让人真的是享受了个敬拜跟赞美。好，第三波的重点，敬拜赞美，非常重视这个东西。好，
他讲到很实用，
对，对，很实用，刚才提到了哈。所以你发现神祝福一个教会真的是要乘着圣灵的波浪，能够在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这些的真理的启示，看到圣灵的一些重点啊，然后我们照着去做，那教会就复兴了。所以上礼拜我在圣明和灵粮堂聚会的时候，还记得上礼拜刘通牧师的 message 吗？两句话是什么？耶、yeah, ，神正在做什么？圣灵在这个时代，在这个moment在做什么？或者在过去这几十年所带出来的一些恩典的工作，圣灵在做些什么？所以要我们上这个课，我们学了一些圣灵的基要的真理，也是打基础的。然后我们看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圣灵在过去这100年做了一些什么？轰轰烈烈做了一些什么？让我们跟上去，我们也要做。而且做得更平衡，做得更好，可避免第一波的一些的偏差，或第二波的一些的问题，或第三波的一些的情况，可以避免、啊、然后走得更完整，更平稳、啊、更有能力。所以假如我们这边的同学都能够乘着圣灵的波浪能够往前走，我相信我们每个同学将来所建立的教会都是马鞍山教会。哈利路亚，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啊！我在大陆培训的时候，下面这些传道人都是20岁左右姐妹， 都是姐妹，穿一个红衣服，哇，真的是红军一样，很厉害。他们都是两个两个被拆排出去，建立教会都是几千人的。你看到一个十八岁、十九岁的小姐妹，他们所带领的教会一问，都是几千人的。啊，然后是在几千人的这些教会里面挑选出来，啊，能够参加这样的培训。所以，只要我们真的走在圣灵的脚中，啊，乘着圣灵的波浪来划浪，就会就是可以前进。啊，不要以为教会就是那个不冷不热带不起来，问题重重。哎呀，祷告会只有两个人，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教会，啊啊，所以。圣灵给我们看到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一个荣耀的教会啊！求圣灵真的把这些恩赐交换下来，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能够被神所使用。好，那么这是第四波的一个重点，我们可以注意到的圣徒皆祭司。那么第二个重点，现在越来越很多人看到，就是所谓的琴与炉，或者祷告与禁食的运动，琴与炉。第二，琴与炉，哎呀，忘了那个炉子怎么写。啊，我们看一下一个圣经哈，在启示录。我们翻到第八章第三节。读到第五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的前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好，所以当这个天使拿着香炉盛满坛上的火倒在地上，地上就产生神的作为、审判跟工作，就有雷声、大声、闪电、地震，跟着就产生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这些不同神的工作。所以要我们看到是祷告带下神在地上的工作。这个炉啊，为什么这个 movement 这个运动叫做琴与炉啊？就是从这个经文啊讲到这个香炉就是我们的祷告啊，透过灵歌、诗歌、敬拜，一边的敬拜，一边的唱诗，一边的祷告啊。那我们过去讲到说，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到悟性祷告、灵祷告，这个可以交替的啊。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种祷告的方式，或者一种唱诗的方式啊。过去唱诗是唱诗，对不对？祷告会是祷告会啊，或者先唱了两首诗歌，然后才祷告，对不对？他现在圣灵让我们看到是有灵歌，唱一首歌或者两首歌，然后就有感动啊，就祷告，祷告了一段时间，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哎，又有灵歌啊，又唱歌，甚至是一边弹琴一边祷告啊。你发现刚才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对不对？神感动 Gloria， 我没有告诉他啊，他都弹琴，琴与什么祷告与炉同时啊，也可交替，很活泼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琴与炉的祷告的运动，其实从 Mike Pickle 啊，他所推动的 House of Prayer， 他推动所谓的祷告的家庭，他希望在全美国能够有许多的这些House of Prayer， 啊，让这个家庭成为一个祷告殿，啊，能够在不同的家庭被开放，或者你开放三个小时也好， 一个礼拜一天两个小时，或者说两天几个小时，能够让弟兄姊妹可以到附近的家庭啊，可以来祷告敬拜啊，就是祷告啊，为神的国度，为神的教会啊，为神的福音工作，在那边祷告敬拜啊。那么他有一些的圣经的根据啊，我们先看几处的圣经啊，我们先看阿摩司书第九章十一节。第九章十一节，第九章十一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那么这个经文也在使徒行传啊十五章被引用。那什么叫做要重新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不是指到那个外形。大卫的帐幕的特点是什么？耶，让我们来看，翻到历代志上，历代志上二十五章。我们可能只能够看一下后面的，从这个第六节，好，我们来读哈，第六节，二十五章第六节，都归他们父亲指教，在耶和华的殿唱歌、鼓筛、弹琴，办神殿的事物。亚沙、耶顿、俄都顿、西曼都是王所命定的，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善于歌唱的共有288人，这些人无论大小，为师的、为徒的，都一同之前分了班次，然后总共分了24班，每一班多少人？12人，所以24×12是288人。那么很可能就是每一班负责一个小时啊，24小时在神在大卫的帐幕都有人在里面敬拜赞美。圣殿是称为祷告的殿，教堂也应该成为祷告的教堂，但很可惜今天的教堂一个礼拜只有一天两个小时在里面有人用，在里面祷告，其他6天半都是关起门来没有用的。但是我看到大卫的帐幕是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人在那边祷告敬拜赞美，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浪费神的资源，也没有真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为什么有这个所谓的起与路的敬拜的运动，那么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啊，能够重新在教会里面推动祷告敬拜赞美啊，不是只是在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而是能够每一天都有情与炉的敬拜，甚至能够每小时啊，能够把教会啊分成不同的人负责不同的时间，就好像我们这一次为了院庆，我们分了不同的同学负责不同的时间啊，不同的礼拜啊，来负责进食祷告。那我曾经讲过，这个莫拉维弟兄会他们推动祷告，我提到这个见证吗？他们用两个的祷告的房子啊，然后24个弟兄一组，24个姐妹一组，分开两个房子，每小时都有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在那边守望祷告。还记得我提说他们祷告了多久？100年。他们100年的这样的不断的在神面前呼求， 这个神真的是重用摩拉维弟兄会，不但他们教会的宣教工作被发展，也透过他们带出了约翰卫斯理，也透过约翰卫斯理带出英国的大复兴，啊，也影响到美国，啊，所以透过这样的祷告，24小时的祷告，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不是 my pickle 现在才看见，啊，在摩拉维弟兄会，他们在18世纪这时候已经在做了。那不单是看到圣灵在过去这10几年在推动这个情与炉这个祷告的运动，也看到神在推动这个禁食的祷告，啊，像甚至福音派的领袖 Bill Bright 宣言传道会的创办人在1994年就开始推动这个 Fasting Prayer Movement， 呼吁全美的牧师能够devote 能够分别40天的时间禁食祷告，啊，那我们中国教会也有这些领袖，他们参与这样的一个呼吁，啊，每一年他们固定就40天的时间来祷告。那么像 Ted Hager 在 Colorado Spring 所建立的教会也被称为祷告的教会，甚至他们非常重视这个行军祷告。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做过这样的祷告，啊，去到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就在那边行军祷告，啊啊，这种咬耶利哥城的这种征战性的祷告。那也有很多的教会开始看到祷告这个侍奉的重要性，有所谓祷告牧师，这是以前我们没有听过的啊，还有牧师可以做祷告牧师那么轻松吗？其实是最难忠心的，因为没有人能够 monitor 你，你躲在房间是有祷告吗？还是没有祷告还是在睡觉呢？ No one knows。 所以这个的服事是最难的，啊，但是发现在湾区我们华神那个校友郑牧师，他就是被 Cornerstone 教会请来做 prayer pastor，他的事工就是做祷告，做 intercessor， 能够为不同的事工不同的需要，当然他要了解也要去探访啊，才了解弟兄姊妹的需要，他就能够专心的为弟兄姊妹为教会为个人的事情祷告。所以假如你觉得你没有什么别的恩赐，你就去申请做祷告牧师吧，好好专心祷告，但这个也是最难的啊。那感谢神，现在越来越多教会呢看到这个Prayer Pastor 的重要， Full time 全时间请一个牧者就是做祷告牧师，他不需要搞行政，他不需要搞探访，他不需要搞开会，他不需要搞 planning， 专心什么祈祷传道，就是专心的祷告。好，我们停在这边，我们时间过了几分钟了，好，我们停在这边。